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亚洲项目主任芭芭拉·费南活表示，他的组织在2013年就看到中国煤炭消费的峰值。费南活说，自从2013年起，他们观察到中国煤炭消费的显著变化，煤炭消费在2013至2014年之间达到峰值并趋于平稳，在2014年之后甚至开始小幅下降。他还说，这次减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气候原因所驱动。2013年中国首次真正意识到环境污染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专家表示，如果中国煤炭使用量增长持续放缓甚至下降的话，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峰值的时间可能比政府承诺的早好几年。习近平在2014年承诺，使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更将中国的承诺记载下来。全球咨询公司 IHS 能源的亚太天然气与电力分析主任周希周表示，2030年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是非常可行的目标，而经济结构的改变则是煤炭需求量下降的关键。周希周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多的来自服务行业，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是 6.7%， 而其中的 3.5% 来自服务行业，其余的来自制造业和重制造业，比如煤炭和重工业，这个对中国经济的能源消耗量有根本性的影响。IHS 的预计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有大约十年的出入。IHS 预计中国的煤炭需求量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顶峰。虽然分析人士保持乐观，但是2016年亦出现了一个现象，由于供不应求，中国正在加紧开采更多的煤炭。据纽约时报报道，自从2013年开始，中国开始关闭私营小煤矿，缩减生产，并规定煤矿每年开工时间不得超过276日。投机者迅速拉升了煤炭价格，一场炎热的夏季和提前到来的秋天增加电力需求，加上钢铁和水泥行业对电力需求增加，从2016年年初到年尾，中国的煤炭价格几乎是增加一倍。国家政策似乎亦因为供求关系出现改变，中国国家发改委负责人就当前煤炭市场供应的情况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随着煤炭去产能的推进，一批无效低产能煤矿加快退出，煤矿超能力建设亦得到了压制，2017年将不会大范围实施煤矿减产措施。在3月4日开始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员工信部部长李毅忠对媒体表示，煤炭行业去年产能政策有待改进，建议取消276日限产政策。他说整体政策有待改进，由于煤炭行业的特点是连续生产，276个工作日限产政策不符合行业生产特性，实施以后造成煤炭产量大起大落，煤炭价格大幅波动，亦容易引起煤矿安全事故频发。国际能源处高级煤炭与电力分析师约翰内斯特鲁比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意味着中国的煤炭用量总体上会下降。不过他说，现在随着中国提高产量，他们不能够排除未来几年煤炭需求量短暂激增的可能，或者会超过2013年。芭芭拉·费南活表示，空气污染是政府控制煤炭生产的最大动力。自从2013年开始，煤炭生产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他认为，控制中国煤炭需求量有以下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煤炭的替代能源，亦就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较低的情况。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2015年的可再生能源浪费率高达 15%， 德国这个数字低于 2%， 而美国德克萨斯州则不够 1%。2016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和风能的生产国，但是利用率仍然维持较低水平，这个是由于很多地区在扩大产能的同时，其他方面的发展没有跟上，例如风能发电领域，新疆未能够利用的风能比例在2015年达到 52%， 超过一半。中国风能协会认为这个存在地方政府的结构性政策原因，在新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站甚至还被额外征税以补贴煤炭发电站，在这个领域技术的研发和地方政策的转变都至关重要。另外还有煤炭产能过剩， 第三就是煤炭转化为其他消费物品的问题。这个需要利用根据环保政策限制煤炭使用，改变经济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依赖，开发更高效的工业技术，实施节能建筑建设标准，大幅增加非化石燃料能源供应量。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国政府考虑经济发展、就业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之后做出复杂的政策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